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5年5月3号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澳大利亚大选开始投票，选前民调结果显示阿尔巴尼斯有望连任。新加坡今天举行议会选举，被视为对新总理的首次重大考验。美国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国民众反对武统台湾。芬太尼城中美破冰的契机吗？传北京将派公安部长王晓红赴美，以便为贸易谈判铺路。台湾组团访美被美国列为关税谈判的最优先顺序。日本表示美国对给予日本关税豁免等特殊待遇表示为难。特朗普政权发动汽车零部件加征关税，沉重打击日本汽车产业供应链。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请求特朗普豁免鞋类关税。特朗普政府大裁员行动持续，中情局1200人也未能幸免。特朗普贴半教宗的照片，白宫官方 X 平台也转贴，引发热议。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下来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在生活成本、气候焦虑与美国开征关税的影响下，澳大利亚选民今天开始投票，这场大选将决定由谁来组织下一阵政府面对的这些难题。据选前民意调查显示，工党总理阿尔巴尼斯有望成为20多年来首位连续两次赢得大选的澳洲领导人。澳大利亚是少数实施强制投票的民主国家之一，促使投票率可达 90% 以上。投票所开放的时间是当地时间上午8点到下午6点。不过在今天之前，1800万合格选民中已有800万人提早投票，创下历史新高。初步结果预计将于晚上7点之后陆续公布。新加坡议会选举今天开始举行，被视为对新任总理的首次重大考验。请听刘芳的介绍。
新加坡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极有可能继续组建政府，但该党的支持度面临着生活成本、国会监督、施政风格等议题的巨大挑战。黄循才于2024年5月15日正式就职新加坡总理，同年12月4日从前总理、人民行动党前秘书李显龙手中接过人民行动党秘书长一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执政至今，在该国议会中占据压倒性多数，失去政权的可能性不大，但反对党工人党近年来逐步赢得更多支持，并已取得一些议席。黄循才的上任标志着新加坡在李氏家族长期统治之后进入一个新时期，同时该国正面临一系列挑战。新加坡贸易部长严金勇近日表示，由于美国加征关税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不能排除2025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黄循才则在4月底呼吁对新加坡经济进行重大重组，以应对美国总统发动的贸易战所引发的新风暴。此外，黄循才需面对更为强势的反对派。反对派批评现任政府未能遏制生活成本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并呼吁在议会中应有更多不同的声音。法新社报道指出，尽管人民行动党依然占据绝大多数议席，但在上一次选举中其主导地位有所削弱，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年轻选民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见。在2020年的大选中，工人党赢得了93个议席中的10个议席。如今政治技巧更加娴熟的工人党希望延续其势头，推出了一批颇具魅力的候选人，其中包括一位知名律师。本次 次投票于当地时间周六20点结束，预计初步选举结果将于当晚或者4日凌晨公布。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北京正考虑采取行动响应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参与芬太尼走私问题的关切，借此为双边贸易谈判寻找破冰契机。知情人士表示，北京正在考虑派遣王晓红赴美与特朗普政府高层会晤，或者在第三国安排双边会谈，针对芬太尼议题展开讨论。此举有可能成为开启美中贸易谈判的新切入点。据该报道说，王晓红近日询问特朗普团队，美方希望中国针对制造芬太尼被称为前体的化学原料采取什么措施。中国企业大量生产这些原料，透过网络销售，导致这些原料流向墨西哥及其他地区的犯罪集团，接着被制成芬太尼走私销往美国。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即以中国未尽力制止芬太尼生产的原料流入美国为由，向中国加征 20% 的关税。不过据该知情者说，一切仍在进行中讨论，北京希望特朗普在对华的贸易工制上有所软化。尽管中国多次强调不贵，但中国商务部周五语气明显转变，表示正在考虑与美方启动谈判以停止贸易战，同时表达北京希望特朗普政府展现诚意进行对话。在此之前，中国商务部曾要求美国先大幅削减对中国的高额关税，作为谈判的前提。台湾组团访美被美国列为关税谈判最优先顺序，请听台北特约记者陈小涵的报道。
台湾跨党派立委日前组团访美，与美国国会行政部门、智库和产业界交流，为期5天行程，与美在台湾安全、台美军事合作以及关税议题上交换意见。访团在2日举行媒体侨叙时宣布，在特朗普及中国关税后，各国纷纷把握在90天暂缓期与美国进行谈判，台湾也不例外。经相关管道确认，台湾被列为第一轮最先优先谈判对象，会是美方所称的 First Four 优先四国之一。First Four 包含台湾、韩国、日本及越南。据美方说法，美国和 First Four 的谈判已在本周进行中。进党籍立委王定宇在侨叙中强调，美方提及在关税谈判上，台湾不会是美国跟其他国家谈判的标的，不会是交换的对象，台湾是不容取代的存在。针对对等关税议题，访团此行与美国商务部交流，除了转达台湾业界的声音，台美也就美方最关切的贸易逆差、中国洗抢地及台湾晶片出口等议题交换意见。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表示，希望未来军购金额可纳入双边贸易金额计算，这将对台美贸易平衡的改善有所帮助。军事合作方面，访团这次也与美方谈及军售、灰色地带胁迫等议题，美国官员则说明美国将如何把重心移到印太地区。另外，美国在这次交流中非常关切台湾的国防预算，担心台湾是否有足够的预算来保护自己。王定宇立委则表示，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在会中提及台湾国防预算及特别条例的问题，显示美国对台湾透过国防预算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重视。江启臣立委表示，未来特别预算跟国防预算的增加必须经过国会讨论，必须谨慎思考如何把增加的国防预算用于对国安最有利的方向上。访团此行也拜访了前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佩洛西随后表示，面对目前北京的威胁日益升高，美国对台湾在安全、经济与民主的支持只会更加坚定。以上是台北特约记者郑少然的报道。
美国对给予日本关税豁免等特殊待遇表示为难，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日本和美国政府5月2号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二轮部长级关税谈判，磋商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政策。根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说，美国对给予日本豁免关税等特殊待遇表示为难，日本没有接受美方的主张，双方一致同意5月中旬以后集中召开部长级会议。日本认为对汽车和钢铁加征的关税，向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征收的 10% 对等关税这些议题，美国可能不想谈判。美国特朗普政府3号凌晨开始向发动机和变速器等主要的汽车零部件加征 25% 的关税， 这是日本对美出口的重要品类之一，这会给日本企业造成打击。但是美国政府考虑到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大部分零部件依靠海外制造的产品，所以以在美国生产的汽车为对象，设置了2年的减税期。
特朗普政府发动汽车零部件加征关税，沉重打击日本汽车业产业供应链。请听楚良一的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进口汽车零部件加征25%附加关税的措施，于日本时间5月3日下午1点过后正式生效。此次附加关税针对的是进口到美国的引擎、变速器等主要汽车零部件，现已正式实施。此举旨在吸引汽车产业回流美国本土，以增加就业机会。美国在4月3日已对整车加征了同样的25%附加关税，重创日本企业，而5月3日加征的汽车零部件关税更加沉重地打击日本汽车产业供应链。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在赴美谈判前的4月30日表示，听某家汽车制造商的负责人说，现在每小时损失达$1,000,000，国家利益不能让步，但我国的企业每天都在遭受损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从容而迅速地采取行动。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24年日本对美国出口的汽车零部件总金额达1兆2310亿日元，占日本对美出口总额的 5.8%。按品类计算，仅次于整车出口，居第二位。包括日本制造商在内，在美国设厂的汽车生产商建立了从海外采购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完整供应链。此次关税措施将沉重打击日本车企的产业供应链。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特朗普政府计划对中央情报局和其他主要间谍机构进行大规模裁员，包括削减最敏感的国家安全机构的人员。据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中央情报局计划削减1200个职位，并从美国情报系统包括国家安全局削减数千人。当中情局被问起此事时，发言人没有证实具体细节，但表示局长拉特克利夫正迅速采取行动，确保员工能够响应政府在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这名发言人还说，这些措施是中情局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目的在为机构注入新的活力，提供有潜力的员工更多晋升和发挥领导力的机会，让中情局更好地履行其使命。据悉，美国媒体此前没有报道过间谍机构的裁员细节，中情局也从未公开雇员人数，但据知有22000人。目前不知中情局哪些部门受的影响会最大。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说，有关中国民众对外交政策的看法的调查极为罕见，专家担心受访者可能够因担忧政府报复而不敢表达真实的观点。据未参加这项研究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者祖若水表示，应该谨慎解读这项说超过50%的中国民众反对武统台湾的说法。以上是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药文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澳大利亚周六举行议会选举，激烈竞争主要在中间偏左的执政党工党和最大反对党中间偏右的联邦党之间展开。从澳大利亚内陆荒漠到沿海城市，全国选民纷纷动员起来，在两位政坛老将之间做抉择。一边是现任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另一边则是其对手彼得·达顿。虽然两位候选人均来自出身相似的工人阶层，但在气候政策等重大议题上的立场却截然不同。本次选举焦点围绕经济、气候变化、美国关税等议题展开，关系到澳大利亚的未来发展方向。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自2022年重返政坛以来，专注于改善民众的购买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加强医疗体系。然而，尽管通货膨胀有所减缓，但生活成本仍然居高不下，尤其是食品、燃油和房价等问题仍然困扰着民众。此外，阿尔巴尼斯在推动土著人民咨询委员会的提案时遭遇失败，这成为他执政中的一大挫折。作为自由党领袖，澳大利亚反对派领导人达顿提出了削减移民、加强治安和推动核能发展的政策，尤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主张投资2000亿美元建设七座核电站，并逐步放弃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计划。他的强硬政策和对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吸引了部分选民，尤其是在高生活成本和治安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最新民调显示，62岁的阿尔巴尼斯略领先于54岁的达顿，有望成为2004年以来首位赢得连任的澳大利亚领导人。该国选民普遍对当前的经济状况感到焦虑，尤其是生活成本的上涨，如牛奶、面包、电力和汽油价格，让民众感到压力巨大。为此，两党领导人纷纷承诺，如果赢得大选，将为民众提供纾困措施。阿尔巴尼斯承诺通过减税和提高医疗服务、减免学生债务等计划，帮助提升民众的购买力。达顿则主张立即降低燃油价格、缩减公务员职位等措施，以减轻民众负担。值得关注的是，千禧一代和 Z 世代选民首次成为选票主力军，占比超过 40%。 他们关注的重点是住房、气候变化、学生债务以及就业机会等问题。有分析指，年轻选民的实际需求正在重塑两大党的政治导向和竞选策略。本次选举还将决定获胜一方能否单独组阁，或需与少数党派联合执政。由于选民对两大党派的支持逐渐减弱，要求更高透明度和气候行动的独立候选人和少数党派的势力正在增强。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也为本次选举增添了变数。四月初，在两大政党开始向选民宣传各自政策之际，特朗普宣布了对等关税措施。美国对澳大利亚商品加征的 10% 关税成为争论焦点。作为澳大利亚的保守派代表，达顿曾称特朗普为伟大的思想家，相关言论引发了部分选民的质疑，特别是在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受到影响，特朗普在该国越来越不受欢迎的背景下。虽然达顿被迫与他过去赞扬的特朗普划清了界限，但其支持率依然在竞选期间大幅下滑。而工党的阿尔巴尼斯则批评美国的关税政策，称其为经济自残，并表示这种做法不适宜友好国家。此外，作为全球主要煤炭生产国之一，澳大利亚的气候政策备受争议。该国选民需在对气候变化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场的两位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承诺将澳大利亚建设为可再生能源超级大国，尽管其政府也为一些新矿项目发放了许可证，并对高污染产业进行了补贴。与此同时，达顿主张加大对核能的投资，提出建设七座核电站的计划，并逐步放弃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 这一政策方向受到部分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在能源独立和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澳大利亚约有1810万选民登记参加此次选举，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已通过提前投票参与。该国自1924年以来实行选举强制投票制，未投票者面临罚款，因此投票率通常接近 90%， 为全球最高。在本次选举中，选民不仅将选出众议院的150名新议员，还将改选约一半的参议员席位。选举结果将决定澳大利亚未来的政治方向，尤其是在经济、移民和气候政策上。无论最终选举结果如何，这场选战将标志着澳大利亚在未来几年中对经济改革、气候变化和国际关系的关键选择。在当前全球不确定的局势下，选民们的抉择将影响澳大利亚的未来发展方向。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法国费加罗报引述华盛顿邮报5月2号报道，白宫公布了一项紧缩预算的提案，美国主要对外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将精简1200个工作岗位。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已经通知议员们，精简将持续好几年，但不会裁员。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发言人没有证实这些数字，但是表示，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迅速采取行动，确保中央情报局人员符合美国政府制定的国家安全优先事项。这些变化的目的是让中央情报局更好地执行自己的任务。今天早些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成为美国情报界第一个提出削减预算的机构，以响应特朗普削减几千个公务员职位和削弱联邦政府作用的举措。中央情报局的员工人数以及它的总预算都没有公开。然而2013年举报人爱德华·斯诺登披露并且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信息，显示中央情报局一共约有21000名员工。根据华盛顿邮报星期五的报道，削减开支还将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局，这个机构是另一个专门从事窃听和网络间谍活动的情报机构。白宫发言人星期五证实，特朗普将在6月14号举行阅兵式，这一天是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也恰逢特朗普79岁生日。法国费加罗报引述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在社交网络 X 上分享的福克斯新闻的文章说，这位共和党人希望通过此举向美国退伍军人、现役军人和军事历史致敬。美国陆军于1775年6月14号成立，比1776年7月4号美国独立早一年多。7月4号是美国目前的国庆节。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在2017年邀请特朗普参加7月14号法国的巴黎阅兵盛况，特朗普做出了高度评价。今年他打算实现自己第一任期期间已经提到的一个项目——军事阅兵，而6月14号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阅兵的愿望之前没有能够实现，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强调了这类活动的潜在的巨大成本，更不用说担心坦克和其他重型军用车辆对华盛顿特区街道造成的破坏。美国上一次大规模的阅兵于1991年在华盛顿举行，庆祝海湾战争结束。特朗普在梵蒂冈选举方济各继任者的秘密会议召开前几天表示，他想成为教皇，这也是法国费加罗报今天的另一个重点标题。星期五，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张自己的肖像，这像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照片中他身着教皇长袍。在梵蒂冈选举方济各继任者的秘密会议召开前几天，特朗普曾表示想成为教皇。 彩色图片中，美国总统庄严地坐在扶手椅上，面容紧闭，身着教皇的白袍子，头戴主教冠，脖子上挂着威严的金色十字架，左手放在大腿上，右手食指指向天空。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张照片明显是由人工智能生成，在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但是特朗普这位共和党亿万富翁并没有发表评论。从1月20号返回白宫以来，特朗普就各种话题在美国和全球媒体上发表声明和评论。本周早些时候，当记者问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方济各继任者时，他回答说，我想当教皇，那将是我的第一选择。方济各于复活节星期一去世，享年88岁。教皇去世前一天，就是复活节星期天，短暂接见了美国副总统万斯。万斯是一名皈依天主教而且非常保守的人。而就在两个月之前，方济各刚刚强烈地批评特朗普政府的驱逐移民政策，他警告说，这是一场开局糟糕、结局糟糕的重大危机。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由您为您播出的印太专栏节目，由瑞迪主持。
各位听众，自特朗普2025年1月20日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其对外政策不仅剧烈冲击着美国自二战以来构建的地缘政治盟友关系，也重创随冷战结束而快速发展的全球化国际贸易体系。美国的传统盟友和近邻加拿大不仅面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压力，还面对着可能被吞并为美国第51个州的危险。三年多来一直与美国联手全力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的欧洲，突然发现美国的天平开始向俄罗斯倾斜，美国此前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似乎不再坚定，而关税大战似乎也无意对欧洲网开一面。特朗普重返白宫，正给面对诸多挑战的国际关系格局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但是自奥巴马总统时代开始，也在拜登总统任下明显加强的美国印太战略部署，却似乎是这种动荡不定之中的一个至少暂时相对稳定的支点。美国与地区盟友定期的联合演习不仅在继续，而且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与菲律宾的肩并肩年度联合军演今年已经是第40届。从这些演习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印太战略部署的哪些演变呢？台湾全球防务杂志资深编辑和采访主任陈国明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特别指出，美国正逐渐强化菲律宾的军事能力，长此以往，这种局面对中国十分不利。从4月21号开始，美国和菲律宾呢举行肩并肩联合演习。这个演习呢已经今年是第40次。仅就这个肩并肩的这个演习而言，您觉得近些年这些演习是否有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变化呢？
我们必须把以前就菲律宾这个国家，它的军事力量比较弱哈。放眼第一岛链，日本、韩国、台湾，甚至到新加坡，这些国家的军力都很强。美国它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强化这些国家的军备来对抗中国，这个是一个大的战略架构。美国跟日本、韩国还有菲律宾都常常举行相关的联合演习，那其中跟菲律宾举行的叫肩并肩演习。那这一次啦，今年我记得没有错，是动员12000人到15000人之间，那这个演习的人数说真的蛮多的哈。那其实呢，美国呢在这一次的肩并肩演习之间呢，导入了很多的新武器。那其中呢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呢，它有一款武器叫做所谓 NMESIS， 那讲白一点就是反舰飞弹的发射车哦，它直接给它装配到肩并肩演习上去哈。去年这个时候呢，美国跟菲律宾也举行肩并肩演习。结果呢，美国人居然把有一套系统叫做皮风飞弹系统直接留在菲律宾，引起中国的抗议。那这次呢更惨，美国人打算把那个陆战队的远征舰艇 主角系统，那就是英文来讲叫 NMESIS， 那就是一种反舰飞弹的发射车哈。有可能哈，也已经出现。那会不会呢？美国把这个所谓的反舰飞弹的发射车，借着演习的名义又留在菲律宾？当然有可能，因为去年已经发生过。那对于菲律宾来说，它现在有两种，一种是提供飞弹，一种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所谓的 NMESIS 的发射车。那换句话来说呢，它能发射战斧巡弋飞弹，也能够发射这个 NSM 反舰飞弹。换句话来说呢，让菲律宾呢具备封锁巴士海峡的能力，跟在南海地区用巡弋飞弹去打击中国南海各岛礁的能力，这当然会引起中国的外交抗议。但是无论如何，就说美国呢借由肩并肩演习磨练菲律宾军方的一些战斗技巧，然后呢同时又给了菲律宾的很多的生兵利器。
这个演习呢，它目的是提高威慑的能力。那特朗普政府似乎也到目前为止至少没有改变最近几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这种战略部署。目前来看，从它强化威慑能力的同时，美国有没有可能就是在菲律宾与中国围绕南海岛礁的这些争议激化的时候发生武装冲突时，美国真正进行干预呢？
应该我们必须说了哈，就说美国在作战的时候呢，他都会有所准备，好，这就是他们的做法哈。那其实之前在很久之前，美国内部的报告就说，在战争来临的时候，这些中国强占这些南海的这些岛礁，属地礁、永碧礁、哈、美珍礁等等等，这些呢都会在巡弋飞弹的摧毁下化成齑粉。这个是美国自己内部报告的哈。但是呢，在陈平时期哈，没有办法动用到飞弹哈，于是美国呢就会动用这种所谓神盾局驱逐舰呢去挑战中国在南海各岛礁的主权哈。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这些军舰呢常常逼近哈这些岛礁12里之内，哦是12里哦哈，就看看说啊你中国呢敢不敢对美舰动手哦，这个是美国对他们的一些准备啊。那当然，如果说不幸发生战争，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些我们刚才讲过的什么提供飞弹的发射车呢，其实都是美军在操作嘛，因为菲律宾的军方不太可能碰到这些神兵利器。那想必能够操作飞弹的，不管是控制面板还是说做最后决定权的人，一定是美军，这个是我们可以断定的。那我们只能说美国会借由演训呢提高菲律宾部队的作战能量，然后把神兵利器给了菲律宾，但是这个给的菲律宾很可能还是操作在美军手上，我们只能说美军都会做好准备。那其实就这次菲律宾肩并肩演习，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美国那个太平洋陆战队司令他说，美国的动员能力以前是用一个月一星期来看，现在没有，现在是动用一个小时或几个小时来计算，所以其实美国的动员能量很大，
就它的速度很快是吗？
其实对，速度很快，而且它我们叫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所以其实在演训人员还没有抵达之前，其实相关的一些重物资啊，战车、直升机啊，美国呢早就透过船运呢运抵到菲律宾的各港口，然后呢各港口再组装，所以其实它的运兵速度很快哦。所以我觉得在看到武器的同时啊，我觉得如果说能够看到说美国动员的能量跟后勤输运的能量的话，会比较好。那我觉得这个光是后勤准备的能量也是一种核主力。
那在这次肩并肩联合军年度军演开始之前呢，其实美国从三月中下旬就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这个演习。这些演习和这个肩并肩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都是联动了，不只是肩并肩演习哦。那其实之前美国还把6架那个 V2 轰炸机调到印度洋的迪亚格加西亚哦，它可能是针对伊朗可能发生的作战哦。这个是一部分。那我记得昨天又传出说，说 B1B 轰炸机已经前进到日本跟韩国。那其实呢，这些都是表征。好，虽然说大家认为说这个川普怎么上台之后，可能内政措施啊，打关税贸易战，可能会有荒腔走板。但是你不要看哦，其实他的军事战略其实还是维持他相当大的一致性哦。 那我们必须说了，肩并肩演习只是其中一部分。那美军打的都是整体战，换句话说呢，不管是美军的第一远征军或第三远征旅要出征的时候呢，其实呢，他都得到本土的战略空军哦，那些轰炸机的支援，还有卫星能量支援，这个很重要哈，就是说太空中哦，它有很多的卫星资源哦，可以提供给这些攻势部队嘛，好、哦，那这些的举措呢，都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哦，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它可以得到本土战略轰炸军的支援，得到海军的支援，得到太空影像情报的支援，这个非常重要。
这些演练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还是一种传统作战的逻辑呢？就是真刀真枪的这样的？
应该还是的，因为当然是因为其实我们虽然说什么灰色地带作战啊，然后呢什么海上民兵，这个我们都朗朗上口，但是呢军事力量还是讲求硬实力，还是硬碰硬哦。那目前能看到的还是一样，海空军的机跟舰哦，所以其实这一题呢又刚好扯到，就是美国川普上台之后呢，他很担心美国的造舰数比不上中国，所以他下令要恢复他们的造船业啊、哦。这是题外话，就是说在大洋上作战呢，比的还是传统的空军跟海军的机跟舰哦，这个没办法哈、哦。那有人说了哈，无人机兴起不是这些海空军基建都变成废物吗？其实不然，因为美国呢，它还是要建造很多的军舰哦，因为它要远渡重洋来到哦印太地区哈、哦，所以其实这些的大型的载台还有相关的攻防营，也算是美国历次演训的重点了、啊。这个没办法，那只是说美军呢近几年都会强调跟盟国的合作，那不管是跟日本或韩国合作，还是说他要派遣一些退役的将官吼来台湾指导汉光演习，都是在这个大的范围架构下所构思出来的那个战略构想。
美国近年在太平洋地区的演习不只是肩并肩，他好像参与的国家好像越来越多。
我记得没错啊，这次还有加拿大的好像200名士兵参与嘛，然后其他像波兰还有其他国家吼，他们也都派遣这些观察员吼来看看说，哎，到底美军的战术战法是怎么样吼。我这边的资料是对，就加拿大应该是200名的、啊，然后还有日本、捷克、波兰的一些观察员哈、啊，都会派来去参观哈、啊、这个肩并肩演习哈、啊。那我们必须说啊，就是美国呢是常年在外征战的国家，所以他的实战经验很丰富，所以他的相关的战术战法，其实各国呢都会尽量的派遣哈、啊、这些观察员哈、啊、去看看说美国的战术战法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是本军就是该国的军队。有没有可以学习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啊，因为其实演习的目的哦，除了是彰显这个部队战力之外呢，其实有一大部分呢是演给敌对国看的，就是说我有这份能力啊，我有这份信心。那你如果来敌方国家，如果敢怎么样的话，我就会这样子哦来做哈。所以其实演训有两种目的啊，第一种是真的是训练部队，那第二个就是吓阻啊，吓阻敌军不要蠢动。
台湾有没有派观察员或者是以某种身份去、
基本上来讲官方的一定是说没有啦，但是我们希望啦，就我们私底下希望我们能够化整为零，不管你是要换便服啦，或者说你去义勇都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有派员，我们是希望啦，那官方一定会说没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私底下希望我们能够派员去参观这些演习，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美军呢是常年征战的国家，他的实战经验很丰富，那我们的特业就专业的军官去看了人家演习之后，他才能知道说未来的战争怎么打嘛，那其实这个经验可以反馈到我们的基层部队，那反而会有助于提升台湾部队的战力。
那在这次参加演习的国家中呢，有澳大利亚也有日本，除了欧洲国家之外，还有这两个亚太地区的国家也都是美国的盟友。这样的一个演习，澳大利亚、日本加菲律宾加美国这样的一种联动行为，是不是对？
当然会对中国产生一些威吓力嘛，因为我们讲白一点哦，其实我们先讲澳洲好了啊。那澳洲的话是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们会发现说，哎，怎么的中国势力跨到中太平洋地区的哈，譬如说中国跟所罗门群岛建交，那其实光是这个外交举措呢就会引起澳洲政府的紧张哈，所以其实后续呢其实澳洲政府已经更改他的外交政策，然后积极跟 美国寻求帮忙哈。那后续的当然形成不管是之前的五眼联盟啦、啊，还是说跟美国组成的阿库斯那种潜舰的联盟，其实他筹建军力都是剑指中国哈。那我们必须说啦，那既然哈美国帮忙澳洲了，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怎么连澳洲的军舰、加拿大的军舰都跑来台湾海峡跟中国宣示说航行自由哈。这个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个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哈，不可思议说，哎，你澳洲远在天边，然后呢，加拿大也远在天边，跑来南海地区搅局哈。所以其实中国他们，我记得没错，在二月嘛，对，二月他也派遣一支哦三艘舰艇去环那个澳洲一圈哈。那其实这个反而会加剧澳洲政府的紧张哦，因为澳洲以前被入侵的经验是82年前哦，1942年2月的时候呢，日本军机轰炸大龙港。唯一澳洲被入侵的经验，没想到说80年后，中国组了三艘舰艇去环绕澳洲一圈，
而且有实弹演习在它附近。
对，这个带给澳洲政府相当大的紧张了。那我只能说了哈，中澳两国以后一定会形成军备竞赛，尤其是海军部分，这个没办法哈，因为你军舰都已经开到家门口了哈。那说真的，这个澳洲一定会加强它的战备啊！那至少台湾、日本、韩国，其实我们这些国家都早就在加强战备了。那只是说这些国家加强战备的部分哦，反而没有比菲律宾来的快哦，因为菲律宾它以前的军备比较弱哦。那除了获得美国的装备之外哦，那肩并肩演习是一部分哦，获得提供飞弹。那近期美国也同意出售菲律宾的 F-16 战机。那不要忘记，其实菲律宾还有本身跟印度购买的布拉莫斯反舰飞弹哦。那应该是今天的新闻就传出要购买第二套布拉莫斯反舰飞弹，所以其实这些反舰飞弹或巡弋飞弹都主要还是围绕在南海的议题上。那这些议题呢，当然都跟中国有关了。我们的观察啦，就是说去年美国借由肩并肩演习，把那个提供飞弹留在菲律宾，那今年呢，有可能在演习之后呢，又把这个反舰飞弹发射车呢又留在菲律宾，整个的长久的发展下来，其实对中国来讲是比较不利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全球防务》杂志资深编辑和采访主任陈国明先生的采访，介绍他对美国与菲律宾2025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的观察和分析。感谢苏菲尼亚、瑞丽和玛莎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今日欧洲专栏节目，由林兰主持。
听众朋友，特朗普重返白宫100天，100天的混乱政策同样对欧洲造成深远的影响。一些分析认为，经历的外交风暴对于欧洲来说更是一次有意义的奠基。特朗普的反欧洲已把欧盟逼到了墙边，迫使他在危机中集体觉醒，承担责任，冒着解体的风险重塑自己。法国前欧洲议会议员伯纳盖塔在对法广的采访中就谈到了欧洲在这一冲击下的急速转向。本次专题我们就介绍此次采访的内容。您认为美国总统的这种混乱战略的唯一功绩，是否可以说就是终于让老欧洲觉醒了？
这当然可以说是事实，但说到底，这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任期内就已经开始的一个进程。我在担任欧洲议会议员时就已经看到欧洲防务这个曾经的禁忌话题开始被打破，这是从他第一次竞选并最终赢得总统任期时开始的。当时波罗的海国家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一个国家 遭到攻击，大家都心知肚明，攻击者不会是火星人，而是俄罗斯。那在获得北约援助之前，需要先确认他是否已经按时缴纳了对北约的会费。这些话当时非常令人吃惊，尽管一开始大家并没有明确地表示出来，但我当时就非常清晰地看到各国的思维开始发生变化。而如今在他再次当选以后，特别是在他那些公开明确的反欧洲的言论，更加加速了这个趋势。我们正在朝着共同防务的方向前进。如果我们在未来5到7年内真正实现共同防务，那么再加上共同市场、共同规则、共同国际贸易、共同货币，再加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甚至瑞士等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在向欧盟靠拢，是的，欧洲确实正在发生变化。
那我们可以说应该感谢特朗普吗？这尽管听起来有些讽刺，但正是这个反欧洲的人，如今反而推动欧洲变得更强，逼迫他开始进行长远的战略思考和规划。
是的，我们可以说谢谢，但我做不到这么说，因为他在这3个月里所造成的破坏是如此惊人、严重和令人担忧，以至于即使你用轻松的语气来说，我也无法对他表示感谢，这真的是不可能。
当然，这样说是带有讽刺意味的。那么在这场推动欧洲重启的进程中，法国扮演了怎样的特殊角色呢？正如您所说的，欧洲正在通过一项8000亿欧元的计划重整军备，不仅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主动，在贸易领域也开始出击。在所有这些方面，显然马克龙总统希望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他真的有这个能力吗？
当然有能力，事实上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是先驱，他在索邦大学的第一次演讲中就已经提出了战略自主和建立共同防务的必要性。当时这种观点在很多欧洲国家还被认为是非常炸裂的。如今人们开始回想起他是第一个说出这些话的人，而且他成功让大家意识到一个今天已经达成共识的观点。我强调是共识，因为在共同防务问题上，连匈牙利总理厄尔班也表示支持。他虽然反对对乌克兰的军事和财政援助，但对发展共同防务毫无异议，而且他在这方面的立场15年前就是如此。我记得在本世纪头10年末，我在布达佩斯曾与他交谈过，那时他就已经非常明确，而他至今没有改变立场。因此在这个欧洲重新武装的议题上，我们确实达到了共识。
那我们真的有这个财力吗？比如法国就打算将国防预算提高到1000亿欧元，在现在财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吗？
我们正在迈向一项共同的借贷计划，专门用于为欧盟国家甚至英国及其他国家的重新武装提供资金，这并不是秘密，而且这是一件好事。那么这笔借款将采取什么形式？是否是几个相关国家共同发起，或者是由欧盟来发起？目前这些还在讨论之中，但既然我们财政确实吃紧，那就不得不依赖借贷。不过我们别忘了一个事实，这话说出来有点残酷，我们本不愿意面对这样的局面。如果普京没有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我们也不会走到这一步。但既然我们现在在武器装备方面进行投资，其实我们也在为就业、为科研投资。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同样是一个有前景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一提到借 借贷，很多人马上就联想到无底洞、财务浪费等等。可事实是，这是一个产业投资。
是的，我们之前也在完全不同的问题上看到过类似的情况，比如新冠疫情期间的共同借款机制。那么再回到乌克兰议题上，就这一问题，法国是否负有特殊的责任呢？毕竟法国是欧盟27国中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目前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并且与英国一道领导着自愿国家联盟。
是的，法国可以发挥特殊作用，因为法国总统对国际事态发展和欧洲坚持自我的必要性有着直接和先见之明，而且法国和英国一样是欧盟中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而且法国和英国一样是唯一一个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欧盟成员国，这些都赋予了法国一种责任感和影响力。除此之外，还有法国所代表的一种国际形象。法国一直是国际事务的活跃参与者，现在比几年前的影响力更大了一些。其实自二战结束以来，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就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是的，我们确实承担着一个特殊的角色，而且我们正在履行这个角色。但谁将来在未来真正发挥关键作用呢？我认为这将是欧盟内部的一个三角组合，巴黎、柏林、华沙，如果再加上英国的话，可以说是一个四角组合。
现在特朗普威胁要退出对乌俄的调停谈判，这一责任就显得更加急迫和必要。马克龙总统也再次站出来说，我们需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
是的，法国已经在行动，提议安理会专门开会讨论俄罗斯轰炸乌克兰居民区的问题。我相信法国还会进一步外交行动。当然，我指的是整个欧洲，而不仅仅是欧盟成员国，还有英国和其他国家。我们必须接替美国的工作。美国在乌克兰是完全失败的。
还有紧迫性的问题，我们在谈特朗普的上任100天。对于我们来说，接下来的100天是关键，而不是立即去展望他在白宫还剩下的1300天。当务之急是加快进度，因为我们不知道，如果美国人兑现他们退出乌克兰谈判的威胁，事情究竟会如何发展。
老实说，那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事实上，美国目前是否坐在谈判桌上，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唯一可能有影响的是这位美国总统情绪化的行为，一会儿切断对乌克兰的援助，一会儿中断情报共享，过后又恢复，然后又再中断。说实话，不管他在不在，已经让人忍不住的想，天哪，那他们干脆退出来好了，让我们回到真正严肃的事情上来。
听众朋友，以上的今日欧洲由林兰编播，感谢小善的配音及苏黑娜的技术录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37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Je m'attends
d'arriver
dans 15 minutes à peu prè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Francisca, j'ai 15 ans, je viens de Roumanie, je suis en France depuis une année et à plus tard, j'aimerais être un notaire ou un avocat.Je me demande toujours comment faire si on est touriste et on tombe malade, on va aller au médecin, au hôpital. Ça passe comment?
Francisca 是一名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学生。我们此刻站在巴黎北部的阿维森医院大门前。
Bonjour Francisca.
Bonjour.
Ça va?
Oui, et toi?
Oui, très bien. Alors dis-moi, est-ce que tu as déjà aidé malade en France?
Oui, quand j'arrive la première fois en France, je tombe malade.Et j'allais avec ma famille à l'hôpital, mais j'ai pas le carte vitale et numéro de sécurité sociale.
Francisca 一直想知道，如果一个外国人没有医疗保险 La Sécurité sociale 突然在法国生了病该怎么办。即将与我们见面的是 Bouchot 大夫，他是传染病和移民健康问题专家。我们来到医院接待处打听传染病科在哪儿。
Bonjour, madame.
Bonjour.
Nous cherchons le service des maladies infectieuses.
Alors, vous allez tout droit, première à gauche, vous sortez dehors à droite, porte 11, au troisième.
Merci beaucoup.
D'accord, merci beaucoup.
Tout droit. 好嘞，直走。
On est sorti à gauche, première à bord.
À gauche, 然后左拐。On prend l'ascenseur.
Oui.
这里简直就像一座大迷宫。
Bonjour, Victor.
Bonjour.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找到了 Dr. Bouchot。 Dr. Bouchot 说他的同事正在给一位刚从国外旅行回来的病人做检查。我们可以去旁听。
Oui, bonjour, docteur.
Alors, vous êtes revenu depuis quand?
Ben, je suis rentrée, ça fait 10 jours.
Et est-ce que vous aviez de la fièvre?
Ben, j'étais un peu fébrile, mais j'ai pas pris la température.
这位大夫问病人是不是发烧了 avoir de la fièvre.
Est-ce que vous avez des maux de tête?
Oui.
Et vous avez très mal au ventre?
J'ai très mal au ventre.
Très mal au ventre.
Oui.
Alors, ce qu'on va faire, madame, on va... Déjà, je vais vous examiner.
D'accord.
大夫问病人是不是肚子疼或头疼 Est-ce qu'elle a mal au ventre? Mal à la tête? 这位病人说他胃疼得很厉害。
D'accord.On va faire une prise de sang.
La prise de sang, c'est pourquoi ou juste alors?
Comme vous rentrez d'Afrique, on va vérifier que vous n'ayez pas contracté, vous n'ayez pas attrapé ce fameux paludisme là-bas.
D'accord.
医生给病人抽了血，以便查明他是否得了疟疾，然后还要做进一步检查。我们先让他们继续检查吧。
Si nous sommes touristes et on tombe malade à Paris, comment on fait? On va aller au médecin ou directement à l'hôpital?
La France est un peu particulière pour ça. C'est un des rares pays où on peut donner des soins assez facilement aux personnes qui n'ont pas la sécurité sociale, on va dire de façon générale aux personnes étrangères.
幸好在法国，医院接收所有的病人，包括没有医疗保险的病人。
Quand on est touriste, malgré tout, c'est la situation la moins favorable.Parce que si on a un problème d'urgence, si on a vraiment une maladie très grave qui menace la vie, ça,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Aucun hôpital n'a le droit de vous refuser. Donc on vous donnera les soins. Si vous avez une maladie qui n'est pas urgente, qui ne menace pas votre vie, on vous demandera de payer la somme correspondante à vos soins.
但如果是游客入院治疗，就必须付费了，除非是危及生命的急症。那么如何对急症加以界定呢？
Et quand nous sommes malades, comment on sait que c'est une urgence?
C'est une très bonne question, parce que la notion d'urgence est forcément assez floue. Alors, il y a des urgences vitales, c'est l'infarctus, c'est une plaie avec une hémorragie, c'est une gêne respiratoire très forte qui fait qu'on est asphyxié. Donc, ça, personne ne discutera l'urgence là-dessus.
急症通常指的是可以导致病人死亡的一些病症，如心梗 infarctus, 伤口大出血 une plaie avec hémorragie.窒息 une asphyxie.
Et puis par contre, il y a des pathologies bénignes comme une angine, où là, personne ne pourra dire que c'est vraiment une urgence, et dans ce cas-là, il faudra que la personne paye ses soins.
D'accord, merci beaucoup.
Mais je vous en prie.
如果不是急症，那就属于常见病或良性病症 une pathologie bénigne, 比如心绞痛 une angine, 这时就必须付费了。
Alors, Francisca, le docteur Bouchot t'a expliqué comment faire au niveau administratif quand on est malade?
Oui, mais en fait, je ne comprends pas. Si on ne parle pas bien la langue, on fait comment?
Et toi, il t'est arrivé des situations comme ça?
La première fois, quand je suis allée au médecin, je ne comprends rien. Je ne parle pas du tout français.
Francisca, 刚来法国时最头疼跟医生打交道了，因为她听不懂他们的法语。那咱们今天就去听听 Bouchot 大夫如何跟他的外国病人交流。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